好，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ric。 周末我们继续聊历史，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美中的建交。在过去两讲中，我们谈到共产主义阵营和自由主义阵营内部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分裂，但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分裂要比自由主义阵营要剧烈的多。在1969年中苏在黑龙江流域的珍宝岛就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这儿开始讲起。1860年那时候是清政府和这个俄罗斯就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了在中国东北部和俄罗斯的分界线就是乌苏里江。但是当时只是一个协议，双方并没有严格的严肃的去勘界和规定这个边境线，而珍宝岛呢就恰好位于乌苏里江的中间，但是它是靠中国一侧的。这个珍宝岛的位置呢，大家去看地图啊，就是这个中国大公鸡就在它嘴部正中的那个位置，那就是珍宝岛的位置啊，嘴边的肉不能丢掉。但是由于双方没有勘界，所以这个珍宝岛的归属它是有争议的。在二战期间呢，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啊，他就控制了这个小岛，并且开始在岛上有一个常规的巡逻。但是中国方面呢，认为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靠近中国一侧，所以珍宝岛应该是属于中国的。60年代开始，中国也开始派军队上岛去巡逻，那么双方难免就有些冲突。但是总的来说，苏联方面认为没有必要把事态扩大，而且珍宝岛确实是在主航道的西侧，就靠近中国的这一侧。所以在1964年，当时苏联和中国谈判这个边境问题的时候啊，苏联是准备承认珍宝岛属于中国的。但是很不幸的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中苏两个共产党相互闹翻了。1963年中国的党媒开始发表强烈的抨击苏共的文章九评啊，那么这就是两党彻底翻脸的一个标志。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双方就处于一种相互敌对的状态，苏联让出珍宝岛这个程序也就被搁置了。这个珍宝岛在苏联被叫做是达曼斯基岛啊。1969年3月2号中国军队突然对平时来进行巡逻的苏军发起了伏击，打死了对方大概数十人。此后两个星期中，双方爆发了多次的战斗。其中有一辆当时苏联最先进的 T-62 坦克碰到了地雷就毁伤了。为了不让中国获得这辆坦克，苏军就用炮火打破了这个乌苏里江江面上的冰，让这个坦克沉入江底。后来中苏之间相互炮击呢，主要就是围绕争夺这辆坦克而展开的。苏联不愿意中国得到这个最先进的坦克，当然中国就特别想得到。到了四月份，这辆坦克还是被中国的潜水员给打捞出来了。后来这个坦克就成了中国自主研制的制造坦克的这样一个参考的标本。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中国坦克都非常的像 T-62。总的来说，在珍宝岛冲突中，中国是占了上风的，所以苏联就表示说，自己很生气，后果很严重。1969年8月，苏联驻美国大使叫多伯雷宁 Dobrynin， 找到这个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就问他说，如果苏联攻击中国的核武器设施，美国将如何反应？基辛格听到这个问题很吃惊，问这个多伯雷宁，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多伯雷宁说，苏联正在严肃地考虑这个做法，并且认为摧毁中国的核基地也可以为世界消除一个核武器国家。你美国不是在讲核不扩散吗？少一个核武器国家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同时呢，苏联又希望通过这种武装冲突给中国军方的打击来造成中国军方对毛泽东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样可能会引起中国的宫廷政变，来除掉这个苏联最讨厌的中国领导人。 多波雷宁询问基辛格说，如果中国被我们攻击之后来找美国求援，美国会不会趁机和中国提升关系？这个就太突然了，基辛格那个以聪明著称的大脑都有点转不过来啊！你看他们俩的这个谈话记录啊，这个影音本在网站上有。基辛格就只能含含糊糊地说啊，我们无法预测到底会发生什么，但是如果你们两家打起来，我们不会牵扯进去。多布雷宁就向基辛格保证说，苏联进攻中国不会影响到美国的利益，而且中国也不会反击，因为这种规模的战争啊，就是多布雷宁暗示，就是这是核战争，这个是中国无法承受的。中国当时虽然已经试爆了原子弹啊，1965年就试爆了原子弹，但是它没有运载原子弹的这个远程的导弹和飞机，所以苏联人认为我向中国发动核战争的话，中国是没有还手之力的。但是基辛格就不敢做任何保证。他承认说，阻止核武器扩散确实是美国的利益所在，但是你要进攻中国这事儿，似乎有点不可想象。后来大概过了一个礼拜，美国方面还是认为苏联的做法过于冒险，可能会让世界陷入更大的混乱。而美国这个时候正在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里，所以他并不想看到世界秩序再次发生巨大的变动，尤其他不愿意看到核战争这种噩梦的出现，还没有哪个国家敢打核战争，对吧？所以美国政府就决定阻止苏联的做法，他们要给中国人提个醒。在基辛格和苏联大使会谈以后大概一个礼拜，那白宫就把苏联将要进攻中国的这个消息通过当时一家并不起眼的一个小报纸叫华盛顿星报 Washington Star 给披露出来了。那么这个文章刊登在头版头条，题目叫苏联要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The Soviet Union wants to do a surgical nuclear attack on China。文章称，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的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的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个消息就把世界给震惊了。中国方面开始紧急疏散重要的官员，中央机关搬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地下指挥部来办公，毛泽东撤离到了武汉，林彪撤离到了苏州。那美国这个时候就看到中苏矛盾不可调和，美国认为如果能够和灵活的中国人建立某种关系，是可以从背后牵制苏联的。这个机会窗口打开了。但是当时呢，美国和共产党中国是没有直接的外交关系的，无法及时的把信息传递给中国。美国尝试了很多方法，比如要求这个美国驻波兰的大使去找中国驻波兰大使会谈呢，请罗马尼亚当时的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去这个转达美国对中国示好的消息啊等等。同时呢，美国转而态度非常明确地告诉苏联人，一旦苏联核打击中国，美国将立刻开始对苏联进行核报复。这个其实是一个核威慑了。但是这个就使得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非常的愤怒。当然，但是他也无计可施。苏联核打击中国这个计划随后就变成了一种空洞的政治恐吓。好，时间到了1971年的3月份。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了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乘坐交通车的时候呢，有一位美国的运动员叫科恩，他意外地登上了中国队的这个大巴车。中国当时有一位乒乓球运动员叫庄则栋，他上前表示了友好，双方还交换了一些简单的礼物。这个美中在朝鲜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日本人是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个时候中美运动员之间竟然有交流，这个时候就在当时的日本就是一个大新闻，因此广为报道。 美国代表团呢也随即提出希望得到中国方面的邀请到中国去进行访问比赛。好，这个消息传回中国政府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方面呢，中国也希望和美国改善关系啊，这个至少可以减轻来自勃列日涅夫的高压嘛。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和中华民国是邦交国，美国也并不承认中国大陆的这个政府的合法性。所以邀请美国访华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即使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表示了很大的顾虑。最终他们签字决定拒绝邀请美国的乒乓球队访华。哎，这事儿看上去就要黄了。但是中国领导人的决定啊，它往往是充满了随机性。尤其是这个领导人的权力越绝对的话，他的这种随机性就越容易看到。到了4月6号，毛泽东的秘书啊，也就是他的私人护士啊，在给他读当日的新闻，就说到这个名古屋世锦赛啊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突然临时改变了主意，立刻授意这个秘书邀请美国队访华。毛泽东有一个习惯，就是他要吃大量的安眠药才能睡觉，所以他和幕僚们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就是说但凡毛泽东吃了安眠药之后下的指令，哎，都不算数。那么这个时候呢，毛已经吃了安眠药，所以秘书并没有照办。这时候毛突然就显得很生气，说你怎么还不赶快去办呢？那秘书就说，哎，您已经吃了安眠药了，不是说吃了安眠药以后说的话就不算数了吗？毛显得非常焦急地说，这一次算数，赶快去办，要不然就来不及了。美国队原定是4月8号离开这个名古屋回国，中方代表最终是赶在他们离开日本前一天4月7号向美国代表队发出了访华的邀请。美国队都来不及通过正常的渠道，正常渠道应该是美国队去找这个美国驻日大使来传递消息，来不及了，美国队直接汇报给了白宫，白宫立刻批准了这次访问。这个就是美中关系破冰的第一声脆响，两边就算是搭上线了，这就是所谓小球推动大球。随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立刻宣布取消原来对中国实行的石油还有一些其他物资的禁运，而毛泽东就向这个美国发出了希望美国派一个特使来秘密访华的这样一个邀请。那么到了7月的8号，当时任尼克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的时候，哎，突然说自己肚子疼，在公众面前说自己肚子疼，而早就已经安排好的这个巴基斯坦总统立刻就宣布说，哎，我们基辛格博士生病了，哎，需要在我的这个总统别墅里休息。那么基辛格就借此消失在了这个公众视野之中。第二天凌晨4点，就7月9号凌晨4点，基辛格就乘专机直飞北京，双方秘密会谈了邀请尼克松访华和两国建交等等问题。11号基辛格秘密返回巴基斯坦。那么从外界看，基辛格就是在他的这个总统别墅养了三天病，但实际上全球的政治格局就在这三天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仅仅五天之后，美中双方就同时发布公告，公开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的消息，同时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整个世界为之震惊。美中关系的重大改变对苏联啊，乃至于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话题我们留到下一节来讲。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祝大家周末愉快并且安全。我是 Eric， 我们下一周再见。